现在完全是敬虔派的那一套，里面真的有主的同在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所谓的新亮光。他们一讲起道来就是新亮光，而且他也很勇敢的。那个时候他敢讲一篇道，他是因为什么呢？他觉得那些反对这个大复兴的人呢，他们根本有的人没有得救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多教友啊，礼拜教友就是叫你了，你就来聚会，或者来聚会睡觉就叫教友。所以你看，用教友就是你，就是我爸爸信主，我也这么来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这个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就这个这个弗里林惠森呢？他讲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不敢睡觉，都不敢做教友了。那如果大家都不教，不是个个都活过来了吗？都是活在里面，都不禁都祷告吗？这影响太大了。结果你想想看，现在这个弟兄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滕明德呢，他就跑到这个聚会里面，当然大受感动啊。然后慢慢他就得了教训，然后他把这个要讲的也带到他聚会里面讲，那到底是他是有口才，主实在用大，恩赐大，所以你看见吧？结果他就在那，这个火就点起来了。火点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？这个结果在英国不是有一个很会讲道的人，他名叫 George Whitfield， 惠特北弟兄。那惠特北弟兄是他点起英国复兴的火的。他在 Bristol 附近矿很多的矿工工厂附近，他就传福音了，起头几百人，慢慢几千人，然后那些从矿坑里出来的，一受感动，整个都是大花脸，蛮有圣灵同在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跟美国有约，他说他要来美国，所以就把这个工作就交给了威斯利约翰，然后威斯利约翰就在那里点起复兴的火，是从 Bristol 点起的，那所以这个很清楚。那么好了，现在结果 George Whitfield 呢就来到美国，他没有想到他一来就来七次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到了，你说谁请他呢？就是刚才所说纽泽西这班弟兄请他。所以最早 George Whitfield 来，先来到这一带，来到这一带以后呢，然后一个介绍一个，一个介绍一个嘛，因为你可以知道一个个介绍一个，所以然后呢，不只是，所以 George Whitfield 那么起头呢，就他们替他们这个打的开路的，然后呢，那么现在慢慢就开始大的起头大，一个个慢慢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所以呢，有人就把他介绍到费城去，到了 Philadelphia 刚好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就美国开国的元老之一。那么那个时候在哪里？那个时候在 Philadelphia， 在费城。所以呢，那么他结果这个主就大大的用这个 George Whitfield。那么 George Whitfield 在那里讲的时候，他大概你如果大家去过费城，你知道那个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大得不得了呀。然后他就在这一个什么地方中心一讲，可以对很多人讲。所以 Franklin 就很好奇，他这个做实验，你们不是听过他用风筝做实验吗？有实验电的什么的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做实验，他要拿 George Whitfield 做实验，他想知道和 George Whitfield 他讲到底能够送给多远，声音送多远，有多少人能够听见。他答案是2万，没有麦克风的。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麦克风，不过他都是利用地形。那比喻般的地形，很多的地形啊，就像古这个罗马的剧场一样，所以那个声音很快就送去了。纽约这个 opera 的这些人，特别是到这边的人去做过实地考察，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在旷野讲到几千人，大家听得见，这个跟什么？跟地形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你大家如果真的去，所以每次我们去以色列，我们都喜欢去这个哈定角，因为哈定角上面的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可以比好多钱，即使想到没有那个整个就是那个地形。但是呢，这个主要是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？他呢就是不知道单钱还是什么，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能够对2万人讲，所以主实在有恩，所以这主给教会的恩赐嘛。借着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美国就把他就唤醒过来。那这个 Franklin 在他自传里面有一段就讲到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形，我很快的大概翻译给弟兄姊妹听。大概起头呢，他是在Philadelphia 费城，没有多久到纽约来了，所以纽约也是他的工厂，因为这些都是人很多嘛。 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后来也到 Boston 去，所以后来到 Boston， 后来他十三州全部跑遍了。到了 Boston， 他们告诉我们说 Boston 这个脸都改变，这个整个这个大复兴的事。那么在费城呢，这个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讲的笑话，他说他每次啊 Franklin 没有信主，不过他还做礼拜，你知道他大概你看他穿的衣服以为他是贵格会的，其实不是，他因为知道那帮贵格会人多嘛，所以就完全跟学模他们的样子，他其实什么都不是。好了，所以他去听起头听这 George Whitfield 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呢，我反正做礼拜一定，我反正听到一定不捐钱的。所以第一次听我讲完了以后，他说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铜钱，就是要小一点钱。所以再听一次，他说不行，我这次不能给铜钱，我一定要给银钱。所以到了最后再听第三遍，他所有的口袋钱通通拿出来，包括金钱都在里面，金的真的金币在里面。所以这是 Franklin 讲的笑讲的故事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每天这个 Franklin 这个谁啊，主要的规则讲不到。他一定在他，因为他办报纸嘛，一定在报上把灯全部登出来。还有啊，他到哪里，到这里，到哪里，全部把它登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 Franklin 印象太深刻，你不要忘记，他是开国元老，他的算盘跟 George Whitefield 看法不一样。George Whitefield 是以他的算盘是什么算盘？他的算盘是天国的算盘，讲他是为了国度在那拼命的。但是呢，就是 Franklin 他想什么？他想的美国。后来美国独立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有一个开国的元老是谁？就是 Benjamin Franklin。那么他觉得今天在美国有一个改变是他不能做不到的，而且正是革命最好的机会。这可以给革命，就是这个革命能不能成功，跟这个很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有关系。所以他很兴奋的，他做的梦跟辉的比我梦不一样，所以他就给天天给他登报啊。然后你如果看，还有这个你若到 UPenn 图书馆去的话，那很多很多这种记录，就到底他做了什么，他说连小事情都给他记录下来。那么庄士辉等于像电影明星一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现在那个谁呀、啊、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变成他的迷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就写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很稀奇，他说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我们能很看见很快的，就是在这个费城里面，这个人他们整个的 manner， 他们的样子都改变了。他说啊、from being 本来呢他们是没有心的，本来呢他们对于属灵是根本不在乎，但是呢他说忽然间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整个的这个空气，整个的世界就变成 religious， 你看见本来没有的，本来不在乎的。他说呢，他说你几乎不可能啊，从这个城里面走过去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听不见唱诗的声音，你到处都听见唱诗、唱这个诗篇的声音，而且在不同的家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是谁的见证呢？这个是主要，这是谁？这是 Benjamin Franklin 的见证。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？这个他们觉得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实在需要个地方，你看有没有地方不行啊？所以呢，就替 Benjamin 就是盖了个地方，专门给他讲的。所以一个大厅，那个大厅呢是100英尺长，然后70英尺宽，是专门为着他，让他可以在那尽情的讲，能够把道讲出去。请大家记得啊。这个就是今天，如果你到费城，如果你参观宾州大学，宾州大学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， 是 Ivy League 长城学校大城里面的一个，很稀奇啊。现在你要问说，在那个 campus 里面，第一个 building 是什么？第一个 building 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在那点火的那个 building， 这个复兴火的 building。所以不要忘记第一次的大觉醒，不要忘记了。就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宾州大学，然后呢，也产生了这个Brown 的，还有其他的，包括什么？包括 Princeton。简单来讲 ，Princeton 大学它的前身就是那个 Law College。那个 Law College 我们这不是讲过了吗？那个 Law College 是谁呢 ？Law College 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老弟兄吗？不是要教他的孩子吗？就在那里。那么，但是没有想到个个都成才啊。所以到了1746年，刚好这个老弟兄走了， 结果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要找个地方了，所以他们呢找这个地方，结果那个 Tenant 这个 Gilbert 这个地方就到英国去募捐去了。那募捐回来的那个学校什么，就叫做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， 就是纽泽西学院。纽泽西学院就是后来的 Princeton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宾州大学或者是这个大学，很明显的都是什么，都是可以说都是这个都是可以说都是圣灵工作所产生的结果。你看你们起头都是那么，然后你知道这个是第一次大觉醒，除了 George Whitefield 之外，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雷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在 New England 出了一个很伟大的人物，叫做 Jonathan Edwards，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。他一辈子讲了1000篇的道，他现在的子孙，现在子孙好像是现在子孙是好大概有1000多人，就在这个这一带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实在是主带，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最后的清教徒，而且在所有在公理宗里面，在美国是 Jonathan Edwards， 在英国就是 John Owen。 我们说过 John Owen 就是写这个希伯来书注解的，有像圣经那么厚10大册，希伯来书讲的最好当然是他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见神兴起的这么一个人，然后他在 Northampton 那个地方就带进了复兴，然后最后就在那个时候 George Whitefield 来了，然后 George Whitefield 就到那里再去点火。所以最后呢，等到 George Whitefield 要走的时候，他就把 Gilbert Tennant 叫去了，他说我要走了，能不能接着你接下去。所以后来真的接下去的谁呢，就是刚才这个书。然后呢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可以从南到北从中走过的。那么 Jonathan Edwards， 我们普通讲到美国大觉醒一定是讲到 Jonathan Edwards， 这是美国人，到底的美国人，而且呢他是公理宗的人，然后呢 Tenant 长老会的人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外来的什么外来的，就是 Jonathan Edwards。 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火点起来是谁点起来，是金钱派给你点起来。这些人本来在德国把教会带到树林，在英国也是如此，在美国现在也如此。后来美国不是到全世界去布道，我们到了中国，结果中国也是如此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整个美国教会的特色后来就变成中国教会的特色。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我们所承受的那个遗产，所承受的这个树林的遗产是这样丰富的遗产。所以可以说呢，这个就是第一次的大觉醒，那么带来很重大很重大的结果。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因为圣灵是一直要往腓立比那个方向走。当那个时候大家四分五裂，当大家属灵昏沉，当大家你有的你我，哎呦，我刚才说过都是自立派啊，尤其美国盖房子不一样，你在旷野盖房子要不要一层层盖起来？不需要嘛。所以你一个家，你我一个单位，所以一个家跟另外一个家很远，所以这是独立嘛。你看在香港不行啊，在香港如果几个家连在一起，你讲话他听听，他讲话听，这个谈不得独立嘛。在美国那个地又大，给你独立的感觉，然后在聚会里又是这样向主负责，所以自由平等，这些观念就很自然就在那里了。所以表面上弟兄姊妹慢慢大家就分了，没有感觉的，但圣灵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。就是因为大觉醒的缘故，你看许多聚会的弟兄姊妹就跑到一起去了，就像就像这个谁呀、啊？就像这个谁？就像宋不是？就像那个穆迪在英国传福音，在 Edinburgh 传福音，在苏格兰传福音也这样。他一去，弟兄姊妹不管长会什么会，通通来，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一？没有东西吃嘛。如果你真的有属灵东西，大家都来了，大家根本不在乎嘛，什么长老啊，他不在乎。所以你看圣灵做了一件工作，就是本来大家是分散的，现在都一同聚在一起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圣灵的火，都觉得主的同在，所以那个结果是不得了，那个结果是长远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做到了，什么是做到了？这个13周啊，不要忘记，就是13周啊，每一周都是独立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等到真的革命的时候啊，这个英国的军队都是 radical， 都是穿红的， 但是呢，按理来讲，你现在英国，你跟美国要隔，要跟英国打的，你要联合起来才可以啊。结果呢，他们说不行，我们每一个州有不同的制服。纽约州，纽约州政府，罗安纽奥兰州，罗安州，你看，这是美国主义，这就是独立主义，你看你很清楚的嘛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十三州是分散的，和一个统一的 radical， 你怎么打得过？所以老实讲，每次打仗都是节节败退。那么你说，那这个还有美国革命吗？所以华盛顿自己讲过话，他说就是 almost a miracle， 是几乎是个神迹。弟兄姊妹，这件是神做的，美国能够独立，这是完全神自己做。你去看，这件根本不能打仗，美国这些阿兵是不能打的，你看见吗？一打就跑，一打就不见了，就不行了。那么都是舒服的，都是独立的，都是你看，我们到那个时候应该，我们说好了，我们现在联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联合阵线对付英国，他们是是红的，一看就是敌人；我们一蓝的，一看就是我们嘛。但是不，你还是要你的，我还是要我的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在那么久的移民的历史里面，圣灵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十三州同时能做一件事的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，这圣灵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把它的影响有多深远的？对属灵来讲，当然一面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方，一面带到属灵的地方，还有呢带到合一的地方，慢慢大家里面就有一个觉醒，就有那个慢慢有点看见我们这样分是不对的。因为好不容易大家在一起，你虽然分散了，你还是回味无穷，你还是想到主的同在，回味无穷。所以就这么慢慢的巴不得大家能合在一起，巴不得大家能相爱，那个心慢慢就产生了，所以就铺下一条路，那么慢慢就为第十九世纪整个的教美国的教会就已经在那里铺路，慢慢就往飞了天飞那个方向走。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重要的，就是间接的影响。虽然这个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，整个新英格兰是30万人，但是就是大觉醒，这个基督徒忽然增加了5万人，你看看这个厉害的很，厉害的。所以到处，而且到了这个南边的时候，你看很多黑人就蒙恩得救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，就打破了这个颜色的这个肤色的藩篱，各方面种族各方面的藩篱，你就看见说能够把这些都打破，不再没有希利利人，没有华外人，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就是不要忘记了，这都是圣灵慢慢做，然后把他们带到这个情形来。好了，那么按理来讲，就技术性来讲，第一次大觉醒应该到40年左右，差不多到那个时候。但是后面好像没有了，但是其实圣灵继续的做工。圣灵如果是圣灵的工作的话，你看见圣灵好像表面上没有了，其实呢圣灵是往深处去，然后做更隐藏的工作。那感谢主。现在呢到了第十九世纪刚开始1800年的时候，结果有第二波的大觉醒，叫做第二次这个大觉醒。那个当然，那个已经是在革命以后的。那在第二次大觉醒，不要忘记，这一次很明显的带来很大很大的震撼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第一次大觉醒是不是那个果子是长存的，还是一下子就没有了？没有，你看得很清楚。现在你看不到 Jonathan Edwards 是不是？他已经躺下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当在180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。Timothy Dwight， 这个 Timothy Dwight 是谁呢？是 Jonathan Edwards 的孙子。他做了耶鲁大学的校长，那个时候耶鲁大学的学院，把耶鲁学院变成耶鲁大学，是谁的功劳呢？是这个谁的？是谁的？是这个 Timothy Dwight 的功劳。那么 Timothy Dwight 的功劳，他做校长，他做院长，但是他干的不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第二大学的微火是从哪里点的？从耶鲁大学点起来的，是校长带着学生点的。怎么点的？在整个学院里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那种。然后另外一帮人呢，坑，他追这个，他就不得了。
那弟兄姊妹，起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所有人睡着了，这帮年轻人都睡着了。他是个院长，他是个校长，结果他演讲到讲七年，这个耶鲁大学是在哪里？还没去看过。那谁在这讲道呢？这个如果你讲了七天的结果是该走了，就没有这个校长讲了七年，最后不能再起来。所以二路大学习是这样在进来复习，然后这个是在什么？是在最可以说是最高的学府、最学问的地方点的火，然后呢，在进没有学问的什么地方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人口已经到了500万到3000万，所以不光是在这慢慢往西移，对不对？往西移这个肯特比到开在地热的地方，这个都是边荒的，这个蛮荒，就这个叫匈奴，好像我们中国说匈奴所在的地方是孙武牧羊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应该是边荒。哎，结果西岐呢就在边荒，你看神与西岐的福音好，做法不一样。但是你看你生命中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表面上好像第一次完了，还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要看你的儿女的儿女。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，你看你的儿女乃是神的产业，是他托给我们的产业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健带充满的人并不多，因为我们的儿女就像健一样，健。不应该伤我们的心，应该伤敌人的心。结果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要抓这个，抓着在安慰过来，他的身体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他把它变成个剑，他做的比他做的还要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等到这一班人起来的时候，就带进了美国的第二次大复兴，那就决定了整个第二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历史。教会的历史。那么最后啊，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唱一首？我们只唱一节就好，就是这个读完整诗歌，天主的礼拜六七八，我要记得。礼拜六来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就是一百首就是那个第六七八都有诗歌。那么这个就是耶鲁大学校长叫做天主的礼拜。1800年你就知道那是大复兴的时候了，那个是1801年带进来的，那个很明显看出来，1800年还他讲道的时候，你看他讲到我主我爱你的国度就是你的国度，就是教会你的救主，就是这个你的解说。我们好不好？这个唱一节跟第三节跟第六节就好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